Approximately 18 months ago, in the fall of 2017,
18个月前，2017年秋天，我64岁的哥哥麦克告诉我，他得了胰脏癌。他还说，他的家庭教导教师给了他一个祝福，他也见了主教。他后来传了一张加州奥克兰圣殿的照片给我，是他从接受治疗医院拍的，并附上图片说明，看看我从病房看见了什么。我很讶异他得到癌症，也很讶异他谈到家庭教导教师，甚至祝福主教和圣殿。你知道麦克持有亚伦圣职祭司的职位，将近50年时间没有定期来教会。我们一家人都很关心他抗癌的进展，但对他属灵的进步也同样关注。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最常提到的问题是摩尔门经、印证能力和死后的生命。过了几个月后，癌症扩散，需要额外和更专门的治疗。因此麦克来到犹他州，进了汉斯蒙癌症中心。麦克抵达后不久，他住的医疗机构所属的知会传道领袖约翰·赫布克就来拜访他。约翰说，在我看来，麦克始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很投缘，很快就变成朋友。约翰成了麦克非正式的弟兄施助者，他马上提出申请让传道士来拜访，但我哥哥婉拒了。不过他们认识一个月后，约翰又问了一次，他告诉麦克，我想你会喜欢听听福音信息。这次麦克接受邀请，接下来就经常和传教士碰面。常恩夏普主教也常来看他，他们的谈话最后发展到麦克接受教长祝福，这离他受洗已经57年了。去年12月初，经过多个月的疗程后，麦克决定停止造成多重副作用的癌症治疗，让一切顺其自然。医生告诉我们，麦克大概还有3个月的寿命。与此同时，话题还是围绕着福音问题，当地的圣职领袖也不断来看他，支持他。我们拜访麦克，讨论福音的复兴、圣职全要、圣殿教义和人类的永恒本质时，经常看到传道柜上有本打开的摩尔门经。到了12月中，麦克拿到教长祝福词，精神明显好很多了，再活3个月应该不成问题。我们甚至安排他来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、新年和其他节日。12月10日那天，我意外接到夏普主教来电，他通知我，他和支联会会长已经和麦克面谈，认为他配称接受麦基洗的圣职，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参加。教已安排在12月21日星期五，那天我和妻子凯罗已到医疗机构，在靠近他房间的走道上，就有人过来通知我们，已经测不到麦克的心跳了。我们走进房间，祝福教长、主教和圣殿会长都已经等在那里。这时麦克张开眼睛，他认出我，并说他听得到我说话，也准备好接受圣职。麦克接受安利为亚伦圣职祭司的50年后，我很荣幸在当地领袖的协助下授予我哥哥麦基洗的圣职，并安利他到长老职位。5个小时以后，麦克去世了，穿过幔子，以麦基洗的圣职持有人的身份和我们的父母相会。就在一年前，罗素纳尔巡回长呼吁我每个人要以更崇高、更神圣的方式照顾弟兄姐妹。纳尔巡回长在谈到救主时教导我们，因为这是他的教会，所以身为他的仆人，我们会像他那样去施助个人。我们奉他的名，以他能力和权柄，并怀着他的爱心、仁慈去施助。世界各地的成员纷纷响应神的先知的邀请，勤奋地为人施助，有些是经过协调的施助，成员忠信地履行施助的指派，有些则是我所谓的即兴施助。许多人把握突如其来的机会，展现基督般的爱。我们的家庭则就近目睹这样的施助。约翰是麦克的朋友， 及弟兄施助者，担任过传道部会长。他曾告诉传教士们，如果名单上注明没有兴趣，不要放弃，人会改变的。他告诉我们，麦克改变了非常多。约翰先当他的朋友，经常鼓励他，支持他，但是他的施助并不只限于友好的拜访。约翰知道施助并不只是当朋友，而友谊会施助而更为巩固。不是只有生了重病、性命危急的人才需要有人施助，施助的需求会以各式各样的形态、规模和情况出现。单亲、较不活跃的夫妇、苦苦挣扎的青少年、忙不过来的母亲、信心、财务、健康的考验或婚姻问题，全列出来几乎无穷无尽。不过就像我哥哥麦克，没有人是无可救药，也没有人会来不及接受救主的爱。教会的施助网站教导我们，施助可以有很多目的，我们所做的努力应当出于渴望帮助他人更加归信，变得更像救主。尼尔安德森长老曾这样说道，好心的人会帮人修轮胎，带邻居去看医生，陪忧伤的人吃午餐，会用微笑和打招呼来照亮每一天。不过服从第一大诫命的人自然会加上这些重要的服务之举。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做施助时，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付出的爱、提升、服务和祝福，不仅能满足当前的需求，更有一个崇高的目的。他医治、喂养、宽恕并教导时，清楚知道人们的日常需求，也同情他们当下的苦难。但他希望做的事远胜于解决当下问题，他希望做到人能跟从他、认识他并发挥他们的神圣潜能。我们努力像他那样施助时，就有机会忘掉自己，提升他人。为了要考验我们是否想要变得更像夫子，这样的机会常常是在不方便的时候来到。而他无限的赎罪，这项伟大的服务对他绝对不是方便的。那么多人面对的痛苦、考验和挑战却常遭到忽视，而当我们像他那样敏于察觉，马太福音第25章提醒我们，主会对我们有何感受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无论是以弟兄姐妹施助者的身份服务，或只是注意到别人的需求，我们都受到鼓励要寻求圣灵的指示和引导，然后付诸行动。我们或许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最好，但主知道，透过他的圣灵，我们会在努力服务时得到指引。尼腓被灵引领着，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们在努力成为主手中的工具，造福他的儿女时，也一样会得到圣灵的引领。我们寻求圣灵指引并信赖主时，就会被带到可以采取行动祝福他人的情况和环境中，换句话说就是施助。有些时候我们察觉别人的需求，却觉得力有未逮，以为自己能做的并不足够，像他那样去做就是尽一己之能去施助，并信赖主会扩大我们的能力，造福同行的旅人。有些人是付出时间与才能，有些人是说一句鼓励的话，就是倾力相助。虽然我们会觉得付出的努力并不足够，达里文克斯会长分享一个关于微小而简单的重要原则。他教导我们，微小而简单的举动其实有强大的影响力，因此借此能邀请圣灵为伴，这个同伴会祝福施者与受者。我的哥哥麦克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他说， 想不到胰脏癌竟能让你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感谢这些美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看到需求不论断，却像救主般施助，这对麦克来说一点都不嫌迟。有些人可能比较快就能改变，有些人可能要到了慢子的另一边才改变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记住，永远都不嫌迟，也没有人会因为偏离道路太远而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无限赎罪。赎罪的时效和范围都是无远弗届的。戴尔瑞荣长老在去年十月总会大会中教导说，我们不论离开这条道路多久，从决定改变那一刻起，神就会帮助我们回来。不过要有所改变的决定通常源起于别人的邀请，例如我想你会喜欢听听福音信息。对救主来说永远不会太迟，同样地邀请别人也永远不嫌太早。这个复活时节再次给我们荣耀的机会，省思救主耶稣基督伟大的赎罪牺牲，以及他付出如此昂贵代价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。他自己都说这个代价使他一切中最大的，也因疼痛而颤抖。然而他说，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，我见证由于他完成了，我们才有无穷的希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